欢迎回到八月三号的焦点对话，我是海涛。中国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发表了一篇势大力沉的文章啊，谈中国方方面面的问题，比方说政治、经济、社会，还有社会思潮、意识形态等等。这篇文章提到了中国的主席的任期问题、修宪带来的问题，还提到了当局不愿意触及的六四问题。那么如同和平宪章、零八宪章一样，这类文章往往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尤其是当作者是一位体制内的专家学者的时候。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许章润教授的这篇文章，他是上个星期发表在中国的一个叫天泽网站上的。那么天泽网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个网站，最近被当局封了门，目前尚不知后续结果是否会同这个炎黄春秋一样断了生路啊。那么在许章润的这篇文章，它的标题是我们当下的恐惧和期待。这篇文章很长，不过呢，文章的标题先说恐惧才说期待，可见中国普通的百姓之恐惧之深啊。教授都恐惧，百姓又如何呢？那么下面教授你来谈一谈，你所在的城市纽约，纽约时报呢就在周三曾经发表了一篇报道，专门谈到了许章润教授的这篇文章。他的标题是习近平遭到了罕见的批评，学者呼吁恢复任期限制，平反六四。任期限制，平反六四，可见呢，国外和许多墙外的中国问题关注者都密切关注着许章润文章中的这两点。下面教授，请您来谈一谈您对这篇文章的整体的印象和这个感觉。
对，楚白亮的这篇文章呢是发在头版头条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国外呢是非常关注。另外的话呢，张润呢也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因为他一方面呢跟天泽研究所呢，我们知道是中国仅存的这么一个自由主义学派的那个比较强的这么一个阵地了，现在也遭到这个就是关门的这个禁遇。另外呢，就说许章润在过去几年呢连续发了几篇的重磅的这些文章，包括要阻止中国陷入内战。包括要全面的保卫、改革、开放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他呢对中国的这个深切的担忧了。确实是非常的就是久了，而且是非常的就是急了。所以呢，我们看他这篇文章呢，其实讲了我第一他的矛头呢其实是直指高峰，他没有直指习近平的名，但他直指高峰。那么几次的用到高峰和当今的这个领导人等等，那么所以这篇文章呢矛头呢那个是很清楚的，而且它主要是检讨在过去的第一届任期了，那么也就是高峰的第一届任期，就习近平的第一届任期带来的很多的那个麻烦，也就是说倒行逆施，这种倒行逆施呢突破了许多的底线，尤其是破坏了改革开放的底线，破坏了法治的底线，另外呢就是把人民的基本的那个预期了这些底线呢全突破，用那个就是许章润的话来说，就中国进入了全面的倒行逆施了，那么走向了一个就是既有前现代意识的这种集权主义，这个集权不是集中的集，是那个集就是募集的那个集，也就是说一切都会那个被党控制的集权，所以呢就是他担心了这种走法了，不仅是让老百姓担心，其实官僚了，那么也非常的担心，所以呢，他发出这种就是呼吁了，希望中国呢，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因为他也有几个比较，一个是甲午战争以后，一个是六四以后了，那么中国呢，能够就是避免那个这个国家了，失去历史的机会了，能够有复兴的机会，能够不是真正的就是说去做这种白日梦，而是能够实现中国的健康发展。他说得很清楚，就从过去的就是这个集权体制了，怎么样？以经济为中心，怎么样转到宪政的改革，怎么样让中国呢走向一个健康发展道路，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呢确实非常有价值。
我们可以看到啊，杨建礼先生，就是说在这个许章润教授发表这类文章之前呢，时不时我们会看到从中国某个知识分子会发出一样就是这种这个非常这个与众不同的这个一种就批评性非常强烈的这个抨击性非常强烈的文章，比方说前不久还有一位北大教授李晨俭，他也发过一篇这类似的文章，就是再往他之前，比方说你是不是你就会看到某一个学者发表一种这样的文章，但是这种它形成不了一个就是一个强大的一个气场或者一个气候，往往是就隔很长时间出来这么一下，然后当局一压马上就消声匿迹了。你比方这次这个许教授这篇文章在海外的铺天盖地，评论也是非常多，那么在中国国内你去查查中国那个百度网一查什么也没有，就清楚的一干二净，就是说你谈的像许教授这样的这个文章 在中国它在推动这个民主自由或者给大家启蒙方面，它到底能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虽然这个国内已经封了他的文章，在一些大的网站上查不到，但是据我所知，他的文章还是在广泛的传播。这个许教授的这文章为什么重要呢？它重要在是人们改变了对习近平的权力稳定的预期以后的结果。刚才咱们不是谈了预期吗？如果大家都认为习近平这个专制的这个集权会非常稳定啊，处在一种恐惧中，那么可能这篇文章出不来。这就是为什么许教授的他的题目是恐惧，用恐惧。我想这种恐惧是指两个，一个就是人们个人的一种恐惧，包括他自己可能前一段时间处在一种恐惧中，因为这个预期发生改变，这种恐惧慢慢的这个摆脱，发了这篇文章。另外这种恐惧呢，可能是对整个国家前途的一种害怕啊，这样走下去中国将会是什么样。我觉得他讲的很多内容是重要的，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时候能够发生。我觉得比他的文章本身更重要。当然他的文章你要看的内容的话也比较广泛，但是他的矛头很显然是指向习近平的，大概谈了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左转，习近平当政以后政治经济的左转。第二，外交上的错误啊，外交上的错误。第三，个人崇拜以终生制。第四，最重要的实际上是平反六四。这个我认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在前几个呢都可以说是党内之意啊，党内的一种讨论，但是最后一条它展现了更广泛的一种政治视野。
对，
这个和明年六四三十周年和现代的整体的政治形势都有很大的关系。我整体上来看，就它发音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它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时候发尤其重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
好，陈伯公先生谈谈您的观点。
许章瑞教授哈，作为一个体制内的学者，发出这样的声音是很了不起，很勇敢。我们不能说他面面俱到，但是已经相当的有力度了，而且影响力呢，可以说是也是超出预期。那么他的这个影响力啊，不仅我所知道，不仅在国外盛传，在国内民间盛传，实际上体制内的很多官员都在这个传阅他的文章，因为他的这个说法的总结呢，总结了习近平执政这六年来，这个很多人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那么当然在国外我们说的很多，但他作为国内的体制内的这么一个学者，清华大学的法学院的教授把他说出来了，那就更加的则振聋发聩。那么他这个里面呢，就提出四个底线，八个期待，八条忧虑，八个期待，八个期待就八项主张。那么四个忧虑里边呢，这个四条底线里面呢，其实四条底线里面最关键的是后三条。那么头一个说治安问题，估计指的是雷洋事件等等引起人们的冲击，什么城管跟人民对打，城管攻击人民，人民围攻城管这些事情。但是后面三条基本上都涉及中国共产党本身所炮制的党章和宪法，习近平政权的违背。比如说他说这个出现了一个有限容忍私有财产，本来中共的宪法就规定了要尊重和保护私有财产，
对，我也
但是习近平现在对这条都已经不尊重了，就说这个国进民退，把这个党组织建到私营企业，建到外资企业，建到台资企业，这个非常过分了。这个很多私企老板都非常的不满，都准备出走，因为党来监控他的企业来了。还有个第三条说有限
容忍，有限
有限，对，有，而且人家提得很客气，不是容忍，是有限容忍啊，有限容忍就是说这个生活，就生活的自由，基本上一个生活自由。就现在习近平搞到什么地步呢？什么手抄党章，还要这个新东方花烛夜手抄党章，这怎么来的呢？王沪宁年轻时代，三兄弟因为父亲文革的时候，他父亲把他们关在家里怕出事，叫他们手抄毛选。王沪宁因为年轻时候手抄毛选，他就觉得很有用，结果他就给习近平建议了手抄党章这一手，结果后来搞到离谱到新婚花烛夜手抄党章这么变态的地步，就连人民的生活，基本生活都受到了干预，人们的生活中都要被什么党章啊什么政治正确所干预，说这个太离谱。而且这个私营权的宪法中也有规定说尊重和保护人权，连基本的人权都已经践踏了。还有第四条， 就说政治正旗帜，正旗帜本来是载入宪法，宪法中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人大委员长和副委员长都要有两届不超过十年的任期，这是改革开放中共自己的唯一成果。结果习近平居然把这条改动了，而且不改国务院副总理、副总理、人大委员长，跟别的领导层发生矛盾。更重要的是，不仅激起了民间的反弹，激起了党内的反弹。结果他们出乎意料，因为他们这个是一个内部的肮脏交易，政治老人要求他停止高层反腐，习近平趁机要求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长期执政、终身制，但是他们的交易达成了，但是没想到的是，激起了国内外中国人的全体的反弹，这个反弹力度之大，把他们自己都吓了一跳。现在有一些他们派出的人员在海外走来走去，想了解信息，一个重要的了解就是想知道对修宪的看法，说习近平这是一个转折点，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是习近平权力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习近平由此可以说权力瓦解、权力崩解。在这个时候，所以这次的表态，连习家军很多人都不表态，连这个叫做蔡奇北京市委书记、习家军领军人物都不敢出来表态支持习近平，这说明在党内震动之大，这个伤筋动骨啊，就是唯一的一个成果你把它给消除了，中国进入了既没有选举又没有任期的这么个政治倒退阶段。人们的预期是你不仅要有任期制，而且要有选举，这都没有，这跟人民的预期相差太远，说习近平政权为此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危机。
好，谢谢陈孟先生。那么我念一个叫观众张凡的这个评论，他说以前看过许章润先生的文章，推崇党导宪政，当时我还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啊，因为宪政民主是不可能和一党专政共存的。许章润先生可谓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敢言者，他的主张体现了在中共体制内推动宪政民主体制的困难和艰辛。那么现在呢，我想请这个杨洁篪先生你来谈一谈，就是习近平这个在他的文章许章他的文章中提到了八个担忧，刚才那个蒲公也说到了，他第一就是产权恐惧，凸显政治挂帅，抛弃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这一基本国策，然后又搞阶级斗争，是再度闭关锁国，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闹僵，那么还有是对外援助过量，这就是我们大傻逼的问题，是吧？导致国民勒紧裤腰带，还有就是知识分子政策左转，以实行思想改造，那么就是陷入重度的军备竞赛与爆发战争，包括新的冷战，还有就是改革开放终止与集权政治的全面回归。你来谈谈你的评论。
对，刚才我已经讲到了，他谈到了这个四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政治和经济的这个左转。那第一条产权恐惧，实际上就是经济上左转的最主要的一条。习近平上政这个上台以后，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是深刻的改变了共产党的统治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他试图剥夺私有财产，啊，这样的话使得私有企业家对中共产生了一种恐惧，甚至这个很大的反弹。那中产阶级对中共这个统治产生了一种怀疑，甚至是反弹，使得这个前三十年一直为中共辩护的中产阶级以上的这些精英阶层和共产党开始了离心离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这就是一个产权恐惧所带来的。另外的几条呢，都是讲了政治上的左转，那我这也不重复了。另外一个是这个外交上的一种失败，大傻逼的问题和美国等主要的国家进行冷战的问题啊。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担忧，在担忧里边他没有提到这个终生制的问题。那讲完担忧以后，他又讲了个八项期待。八项期待呢，按我的思路，应该和这八项担忧是一个对应的，但是呢，没有这种对应，这是我略感失望的一点。这个八项期待提的问题就是比较技术直接性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许教授的处境，如果他谈出很大的期待，也可能实现不了，也可能会这个言论一下子会受到彻底的这个关闭，可能他发言的机会甚至还可能有其他遭受政治迫害的危险，所以他这个八项期待方面提的呢，技术问题比较多，但是后三条呢，直指习近平，啊，比较重要。我觉得一个呢就是刹车个人崇拜，
对，
这个是直指习近平的。第二个就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这也是直指习近平的。或者说现在的政治危机是这两条埋下的，包括党内一般来讲很难找到你这个反对你的这个错误的这个动力，但是你搞个人崇拜， 让同代人没法分权，让后代人没法接权，这时候人们就开始，这个党内人就开始反抗了。所以这个政治危机是这两条埋下来的。但我觉得他提的最重要的一条还是第八条，他的期待就是平反六四。我觉得他最后许先生讲不出来的话，就是我们要全面的开始政治开放，走向自由化和民主化，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未来。但许先生这个寓意中国的政治形势可能还没办法展开，但是呢他没办法展开呢，我们帮他展开。
好，谢谢。那么网友继续网友的这个评论啊，这个观众的评论，玉玺他说，恐惧的是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不过应该没有人恐惧五毛的命运，是上山下乡还是被镇压都是无所谓的。那么Sam说，如果我们消除了恐惧心理和顾忌，中共对我们的如何了威胁恐吓，如何发动强大心理战，对我们已经无效了，我们的心理已经产生了强大的抗体。微信、QQ、微博、贴吧、天涯社区，中国境内的所有论坛、博客、视频网站、网盘注册都要实名制，敏感词过滤极其严厉，视频网站上传敏感视频审核也通不过，不如多搜集一些中国的邮箱地址，用 Gmail 邮箱向中国境内的邮箱群体来发邮件，来传播真相。那么谈到了这些方面呢，就是说刚才我想请你破空来谈谈四项基本原四项就是底线，然后八个忧虑，然后八项期待。那么你已经把八项期待已经谈了一部分了，那么我还想请这个夏明教授夏明先生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许张润教授他的文章中提到的这个八项的期待，刚才建立已经大概的这个谈了谈，那么你来谈谈你的这个对这个八项期待的一些看法。
对，你看的这个文章里边呢，他在写八项期待的时候，他那个写的非常清楚，他说关于政治方面的甚至经济方面的呢，他呢就在这儿不展开。因为呢这里边呢确实应该说还是有一些担忧的，因为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它出来了，因为许章润教授呢他在日本呢做访问学者，所以呢他还有一定的就是感言的这个就是心理的空间，也就是说当他生活在一个自由世界里边呢，我觉得他的良心呢和他的这个就是学者的这么一个职业道德呢更容易就是那个复苏，更容易行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呢他其实学了毛泽东的很多东西，那么至于他会被学毛泽东的这种引蛇出洞了，那我觉得呢我们还可以继续有待观察。因为他从非洲回来，他就说了那个报章就说了习近平那个就是又回到了就是回到了北京，那么有点像毛泽东了，就是那个巡查大江南北，然后最后呢再回到北京了，好像就是说我现在引蛇出洞，我现在就要来收网了。所以习近平会不会采取这种引蛇出洞，然后在收网的这么一个就是共产党的那个厚黑的权术呢？那我觉得呢我们还有待观察。另一方面呢，就说所有的期许的东西，其实许章润教授说得很清楚，其实最重要的呢还是就是说中国的这些市民的生活了，不仅就是说不能保障，现在还受到了威胁。所以中国的市民呢应该逐渐变有他的公民意识，要必须要变成公民。中国的这个就是集权专制政权呢必须要迎接这个宪政，民主宪政呢，这恐怕是中国呢一个最终的解救之道。但是民主宪政当然面临的一个目前是就是愚民政策的挑战，无论是习近平现在做的各方面的各种事情呢，尤其是现在禁音了，那个迫害知识分子了，其实就是一种愚民政策。但是愚民政策呢，我相信呢它有它的威胁。比如说就很简单，像那个孙文广教授这些，当共产党要拿着这个什么党规党纪来那个敲山震虎的时候，他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威胁就在于这些所有的公教人员，他们可能会丧失不仅他们的公职，丧失他们的教师的权利，甚至会丧失他们的退休离休以后的待遇。那么这一点的话，对许多的即使是老人退休老人呢都是具有非常大的这个威胁作用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你也可以看到了，其实如果老百姓呢就像那个就是董瑶琼这些都觉醒都敢泼墨的话，那我相信呢在目前中国经济逐渐下滑，在目前那个财政收入呢越来越捉襟见肘，而且在目前的社会治安之所以不稳，是因为政权呢直接跟就是富乳呢在夺粮，直接跟小民呢那么在那个就是抢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呢如果中国老百姓呢有勇气 然后有智慧了，那我相信的话呢，中国人呢，进入到民主宪政的这一步呢，我觉得会更近。
谢谢三位嘉宾的这个点评啊。那么我们现在大家谈到的都是这个从正面来谈这个许章润教授的这个文章和他引起的一些影响。那么在海外呢，也有对许章润教授的这个文章提出了一些批评。比方说，在那个海外的中文互联网的网站，有个网友就这么说，他说这个许章润的这个文章和观点呢，错就错在应该对党的总书记来设立期限限制，而不是国家的主席，因为国家主席是虚职。那么所以他就说应该是他不应该由国家主席来设限制。那经理，你来谈谈你的观点。
这位朋友恰恰说错了。作为我们党外人士啊，这个共产党的任期制我们没法管，如果他不是执政党的话，我们连说他都不会说他，因为他掌握着权力。但是国家主席他不是党的职务，他是一个国家职务啊。按理来讲，就是习近平作为党书记，他是不应该拿纳税钱养的，但是所有的党组织都是纳税钱养的啊，这是在中国的不正常现象。那国家主席天然的应该是纳税人的钱来养的，因此纳税人就可以对他的这个任期制进行说这个说三道四，而且有权利进行决定。所以我觉得国家主席的任期制才是真正我们应该谈的这个话题。另外，很多我还看到很多对这个许教授的批评，就说啊，这个很大的局限性啊，不敢讲这个，不敢讲那个。我觉得这个都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我们应理解中国的政治环境。我一开始就讲了，在这个时候发生和它发生的内容啊相比，发生更加重要。包括这个有清华的学子在联署。要求清华这个解除这个
胡安刚
的职务。我很希望另外的清华的学子说我们要保护胡安刚，这样的话他言论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呢，不在于说你胡安刚这个人怎么样，在于说有人敢出来保他，也有人敢出来批他，这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如果有人嗅到说这个习近平要抛弃这个胡安刚了，那有人出来反对他了，这我仅仅这一条还是不行。我觉得要体谅国内发生的困难，而且任何人在这处发出一个中央不想让你发出的声音，我觉着都有意义。
好，谢谢建立博士啊。那么我来念一个观众，他叫天安门上太阳落啊，他说许章润的文章的主旨还是要保党，保中共的政权，要中共平反六四，但是中共有资格平反六四吗？受害者像刽子手啊，要平反要正义，不是很可笑吗？中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人民将来应该像清算德国清算纳粹那样清算中共的累累罪恶。来，陈伯公先生，你来谈谈你的这个看法。
对，我刚才说过，许章润教授的文章呢，不是十全十美，有它的局限性，但是呢，我们不能吹毛求疵。我比较赞同刚才建立的这个说法，毕竟许教授他在国内在体制内，他能够说的这个程度呢，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因为这个他是点到即止，他说出了要平反六四，说出了这个要恢复就二次修宪，恢复国家主义政体制，停止这个刹车这个个人崇拜，这些东西说明什么？就许教授他是着眼于，我就拿你中共的党章来说事，我先不说别的，拿你的宪法来说事，你们自己炮制的党章，你们自己炮制的宪法，你遵不遵守？你那个党章你都违背了，你搞个人崇拜。因为这样的说法的话，不仅许教授能够凝聚这个民间的一些共识，他能够凝聚共产党内部的一些共识。因为现在反对习近平的这个倒行逆施，不仅仅在党外也在党内，不仅在这个国外也在国内，不仅在民间也在这个体制里，而且不仅在中共的中下层，而且在高层。说这个他这个时间是非常掌握这个时机的。另外他说了这个这个修宪国家主义任期制，因为这个是个关键问题。所谓修宪实际上是践踏宪法。本来我们知道邓小平由于六四屠杀已经臭名昭著，这个名声呢声名狼藉，毁了一生。但是没想到习近平这么一修宪，取消国家主义任期制，反而突出了邓小平的形象，反而大家好像邓小平成了一个光辉形象，高大起来了，好像成了一个就是改革者的代名词，就是改革和改革者。习近平自己到给比下去了，说习近平笨就笨在这里，就说你还没有搞邓小平那样的大屠杀，结果你的名声比邓小平还要糟。你干了什么事儿呢？你就干了一个倒行逆施，干了一个政治上的倒退。因为你完全不了解民意在哪里，党心在哪里。中国是要往前走，不是往后退。你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已经受了很多的责难，但是你习近平时代比别人还不如。
啊，谢谢陈梦宏先生。那么我再念一个叫白眼的观众，他说啊，爱国有合理的一面，但是也有很不合理的一面。爱国的问题在于度，过分的爱国大部分都是邪恶的，比如说希特勒的时代、日本侵华的时代、苏联时代、中国的文革时代，还现在的朝鲜时代。过度的爱国的结果就是搞特色，拒绝和世界融合，而成为世界的不安定的因素。不管是战争还是经济，都是和趋势为敌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说当时那个《纽约时报》的这个记者朱百亮是在中国生活学习，对中国情况非常了解。他报道了许章润的文章，那么他采访了一些中外的一些专家学者。那么有的这个网友呢，就是对这个朱百亮这篇文章提出批评，说是你找的一些外国专家都是一些这个白痴，这个谈中国问题都是这隔靴搔痒。那么我们想最后谈一个稍微有点题外话题，就是说我想请夏明教授来谈一谈，如我们如何看待外国人来评论中国的问题，特别是外国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来评论中国问题。那么夏明教授，你谈谈你的看法。
对，外国的这些中国通了，大家有不同的角色。其中呢，比如说像有的人呢，那是因为就是说的话呢，是因为中国的学者他在体制内呢没法说话了，所以我们呢就在为那些无法言声者呢在纳言。所以呢，我可能就是选择的这种角色。但是呢，另外一部分人呢，恐怕选择的是，因为他必须还要保持这个合理的这个顺畅的这个通道了，能够回到中国来去做研究。因为毕竟他们呢穷尽了那个一生的心血了，那去学了汉语，然后呢再打造他们在中国研究中的这个权威地位。如果突然中国关了大门，就像中国对我关了大门以外，那么很多人呢恐怕是没法再生存下去的。所以呢，就说我觉得学者呢他有不同的那个就是看问题的方式，即使有的学者他看清楚了，他恐怕呢也不会把话全部说出来。
我想这位网友他主要是说是这个所谓就是英美籍的这个中国问题学者，就是西方的中国学者，而不是从中国出来的中国问题学者。
对，那么对英美的这些中国学者的话呢，那么我觉得他们对那个就是中国的看法，他们没有这个就是切身的这种利益的太多的这种忧虑了，也没有这个切肤之痛。因为毕竟呢，在学术的那个象牙塔里边，中国只是他们作为研究的一种客观的一种远处的那个他景，那么所以他们可以玩物，可以作为他们可以去思考。所以我觉得呢，这里边呢，跟中国人自己看着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遭受的这种灾难，而且可能会是盲人瞎马般的陷入危机了。我就能感受了，我就是有点不一样。
好，谢谢建立先生，你最后大概还有一分半分，你来谈。
这个我同意夏明的这个评论，但是我想谈另外一个问题，还是谈六个稳定。我这六个稳定呢，比如稳就业呀、啊、稳金融啊、稳这个外贸、外资啊、稳投资、稳
预期工作，
所有六个稳，只有中共一个他可以做到，就是稳投资，因为这个是掌控他手里，可以。开这个财政投资印钞票，所以我就觉得这六稳他基本上都做不到，只有投资可以做到。所以我预期未来将会有救市40000亿救市的东西这个寄出，然后来稳定经济，然后印钞票。所以未来也就是说今年到明年可能中国会有通货膨胀，再加上目前的政治形势，我觉得未来的一年将是不稳定的一年，是吧？恐怕中国在经济维稳的时候，可能还会继续政治的维稳，未来这个民间和政府的冲突将会继续加剧。
好，谢谢啊，破空先生半分钟。
这个刚才提到这个中国通啊，我说了这外国的中国通是中国不通，你们只去看《纽约时报》就知道，特别是左派，每次说这个特朗普跟习近平的斗争，中国跟美国的斗争，看他的标题就知道，都说这个特朗普会失败啊，都说这个美国会失败，结果事情刚好相反，说这一阵这是错之这个千里啊，这不是差之毫厘，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很有必要结合到对中国真正了解的学者进行实在的研究。
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里。那么谢谢夏明教授、陈梦宏先生和杨建立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上观看焦点对话。我是海涛，祝您晚安，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